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GQ Chat， 我是康迪。
我是静静。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 GQ Chat 啊，这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不更新的节目，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四季的系列。春天的时候我们聊一聊和苏一鸣一起滑雪，现在想想恍如隔世。夏天的时候我们聊了新潮的内衣和性感的消逝，然后秋天呢我们想聊一聊这一年我们看的线下演出。
这一年的线下演出呢，因为疫情等种种原因数量不是很多，然后有的呢就取消了很多次，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想聊一聊在场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这些演出，然后进行了一种非必要的文化活动。
对，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可能就是秋天该很好，我若在现场。
然后这期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看过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场，甚至给他颁个奖。
对，
就以我们的形式
做一个小小的榜单。
对对对，也是希望说大家将来有机会的话也能多到线下去看演出。
那我们就从我们最近看的一次线下演出开始聊起吧。其实这次看的有点特殊，是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其实去青岛看了脱口秀大会的决赛。
对，
这个是个很奇特的经历，因为我们其实是线下的看了一个线上的比赛。
对，
我感受非常深啊，就是因为那次其实现场的观众大部分都是青岛本地的大学生，大家也就知道这几年吧，大学生就是很难有机会走出校园，然后那天我真是感受到了这种青春的活力。当时我们是坐在一个前面后面全是被大学生包围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然后我觉得我慢慢的加入到他们了，因为到中间的时候有几场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然后全场会一起喊冠军冠军然后我就跟着真的加入他们一起在喊那个冠军，就是有一种真的是回到青春的感觉。
你能感受到周围人的氛围，这个是你无论看多少什么线上演唱会啊都是无法感知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在一个其实非常拥挤的空间内，你周围全是人，然后他们身上的热气一直往你身上呼，然后他们的声音在你耳边回响，然后整个的那个现场的气氛和对演员的共情是在一个很小的场域里共识发生的，然后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演员他会非常享受线下，因为他在台上就是，如果你在台上你看到全场跟你共情，也是一种就类似于近乎神的感觉。
嗯，
在现场无论你作为演员还是作为观众都是非常幸福的。
所以我在想今年最幸福的大学生可能就是青岛的大学生了他们有很多机会是可以去现场。
但是线下你也看了不少脱口秀吧？
我今年看的脱口秀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我看的都是非常本地的脱口秀，可能因为出差的缘故，去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就会去主动的寻找这个城市的一些脱口秀俱乐部。
嗯，
我最喜欢里面演出的部分是非常当地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当地的演员，然后讲一些当地人才能听懂的笑话，
嗯，
或者是一些方言的笑话，有时候我是不能完全的 get 到的，
嗯，
但是周围的人都是当地的市民，就算我听不懂我会同样加入到他们的情绪当中，我会尝试去理解。我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在长沙看的那个笑麻脱口秀，笑麻脱口秀就是脱口秀大会当中韦大爷和黄大妈所在的那个俱乐部。对，然后当时有一个本地的一个演员叫哈哈曹，他一直在讲河东河西的笑话。听这个播客如果你不是一个长沙人你可能不知道河东河西，但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是洗马所以我住在一个河西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酒店，然后我要见人啊或者是有一些去市中心啊我都要去河东，所以我经常在跨越那个河东河西，所以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我就完全懂了他这个整个的主题背景，因为河东是发达繁荣的区，然后河西算是一个新开发区，然后大家会有一个鄙视链的感觉在里面。我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些部分，可能他们有些也不是讲的非常非常好，但是他是保持了那个城市的活力。我甚至有时候希望他们也不需要他们都去上电视，因为上电视必然意味着他们要去做一些
最大公约数的事儿。
对，然后取材上啊方言上啊等等的变化，但是在那个小社区那个小氛围的时候你感受到了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
嗯，
就是我生活在这里，然后我马上就能听到我们共享的一种经验，这个经验可能只需要那个场子里人能懂，但非常非常足够了。
这个城市在自我表达。
对对对，
他并不需要去，
他不需要别人
跟 某种主流。
是的，然后他也不需要说所有人都要听我说，没有这种愿望和迫切感。
我十月份滞留在上海期间，去上海233他们那个场子听过，因为有类似的感觉，因为上海本地演员会讲关于上海，比如上海疫情的一些笑话，你就听完就觉得真的是由他本人来讲这个事情是非常准确的，也是非常应该的，就是你经历过这样的事，你应该对其我所表达的。最近网上不是讨论说喜剧节目都不太好看嘛，大家对此吐槽很多，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想要追求这种最大的公约数，因为它是一个全国都可以看的网络节目，它力求让所有人都能听懂看懂，并且不冒犯到很多人。那它在表达上是不是就会缩窄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对，
但是你到线下去看的时候，比如他们会讲 LGDP 的笑话啊，然后会讲一些只有可能一个城市能听懂的笑话，那是无法登到一个很大的舞台上的，但那是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
是，我现在在想，我觉得线下它可能是一个语境，
嗯，
就在那个语境当中，我们可能会理解在另一个语境无法理解的东西，
嗯，
就无法沟通的东西，可能在一个电视上观看的这个关系是变化的，但到一个线下，你们好像你们同时是在一个语境当中，
是的，
有些话题就可以。
就可以聊，
可以听懂，可以聊，可以沟通，
而且你会宽容。
对，其实那个话题并不是因为它更敏感了，或者是更禁忌了，其实并没有。
嗯，
它只是说我们把所有人拉到一个场子当中，那此刻我们就是在一起的。
是，
这个语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对啊，那你在线上说的时候，你的传播可能就是几张截图，
对，
把你的台词一拼，然后别人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只看到这句话，他觉得被冒犯。
好像是你把一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丢到了。
广场上，
对对对，是的。今年看了一场最红的脱口秀是小鹿的专场，因为它叫女儿红。
对，
嗯，好冷。
那场我也去看了，然后小鹿他在脱舞中没有走得很远嘛，但是他在线下其实女儿红这个演出是应该又持续了好几年，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脱口秀。他有两点很惊艳，一个是他其实去看的观众都知道女儿红到底代表着什么嘛。然后他在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这个演出中，用花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了月经的事情，月经对女性的限制，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对女性的规训，从文化层面到历史层面到底是什么。
对，
我说的这么的书生气，其实并不是啊，它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表达，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
而且他后来他那个周边就是把我们原来会藏在黑色塑料袋里的东西其实放在了透明袋的，
对，就是卫生棉条以及安全套。
对，
第二个点就是他后半程他讲了一个他日常生活的故事，是一个叙事非常完整的故事，这个也是就觉得只有线下还能看，因为它时长够嘛，它的语境够。其实很多就看了脱舞的观众对小鹿有一些批评，就觉得他讽刺了女性的一些表现，但并没有讽刺这个表现所产生的语境。
嗯，
但我觉得如果你看过女儿红这个专场的话，你会发现他在这个专场里他是充分的展开了他的论述的。
是的，
就我还想提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女性脱口秀表演者，叫史岩，岩是女字旁那个岩，她今年在北京有一个专场叫别说话。
嗯，
我觉得如果他跟小鹿对比着看也很有意思，因为小鹿他表演是中气十足，热情洋溢，然后表达是非常充分且热烈的，而且他的视角是比较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会带你去看卫生巾的历史，然后月经的历史是怎么样 的、
嗯、
的。但史岩他本身的表演风格是那种非常蔫的，我是在木偶剧场看的，我坐在后排，他人也很小，他短头发戴个眼镜，就看着也像一个木偶，他没有那种就群情激昂那种感觉，就一直以一种非常蔫的状态去讲他的生活，而且他的视角也并非是知识分子式的，他都是讲自己的经历，但因为他本身经历丰富，他的视角非常敏锐，他会发现生活加诸于自己的逻辑，他就毫不客气的用这个逻辑去反问生活，你就会发现生活中那些被视而不见的荒诞。他讲了他的上学就业困难，然后工作上的吐槽都是这样的，那讲女性经验也是这样的，就她的视角并不是从议题出发，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月经羞耻，她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个人经历出发，就是我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笑的事儿。就我并不是说知识分子那个视角不好，
不存在拉踩，
不存在拉踩。具体到比如史岩这个演员，她 他的生活就可能就足够丰富，他随手拈来都是素材，而且他真的足够聪明，他能够从这种素材里找到一种非常非常荒诞的逻辑，然后他也非常的敢说，就是他的话题到后来是越来越百无禁忌的。比如说他讲到了嫖娼这个议题，他说完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真的明显感觉到场子里有一种哇，他居然讲这个，我要不要笑那种微微的尴尬的气氛，尤其是来自于男性观众，特别逗。就那一周我看过两场演出，两个脱口秀演员都提到了嫖娼，就上一个是个男的，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是一种就你知我知，大家就兄弟情谊，就是 boys and boys 那种那种口气，然后甚至呢他以一种见怪不怪的这种口吻呢推荐了某个城市的风俗业，就全场那个氛围是也是很微妙的，然后在场的男性观众呢就发出一种心领神会的笑声。但是史炎讲这场他也是一种很微妙的，他其实讲道理很简单，就是作为女性我看到了你们这么做，我并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就立刻发现这样的气氛就会被刺破。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就你当然可以以所有的理论去分析他的，比如说他反转男性凝视，比如他讲掉生育主体性，这都是非常大的词儿去分析他。但是我觉得他给我当时非常大的震撼，就是我觉得感受到他身上的生命力，就是我可以是很蔫儿的，我声音不大，我就像青草一样可以被一遍遍碾过，但是我一次次支棱起来，我比那些碾压我的庞然大物更有生命力。
嗯，
这是我看完非常大的感受。而且对，而且我觉得当我表达说我看到了你做这个事情，我并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非常非常有力量。我并不要再说什么，我只是说我看到了。他其实11月初还是有，但是最近被推迟了。
对，其实就是明天晚上，就在我们今天录制的明天晚上，就是他在北京有一场，然后我是在昨天早上收到了演出被取消的短信的。他本人并不是在北京，他是在一个
东北
的俱乐部。
嗯、对。所以就如果大家看到他巡演，其实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个表演。嗯，确实也无法搬到线上，只能在线下去看。野草奖颁给史炎。
Yes, it's a good day for singing a song, and it's a good day for moving along. Yes, it's a good day. How could anything be wrong? A good day for
除了脱口秀之外，今年其实我们还看了不少戏剧。
对、嗯、而且近景算是我们编辑部的一个，就是经常给我们推荐，不管戏剧也好脱口秀也好，像史炎就是因为他的推荐，然后我就又推荐了身边的人，最后就有五个人一起买了票。然后包括这个戏剧也是，经常我们编辑部都会受近景影响，他会推荐某一个剧，有些剧不是那么为大家所熟知的剧，然后我们都会去看。我其实挺想了解你是怎么知道或者发现这些源源不断特别好剧的，这是看了大量然后筛选出来的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北京常年演戏的就那几个地方嘛，然后如果你关注他们的平台的话，他们日常都会推送演出的这个剧目，然后就会看一看说要不要去看呀什么的，如果我觉得好的话就会跟大家讲一讲。一个是日常的爱好吧，就是喜欢看演出，喜欢看电影。今天我们还聊说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把去电影院当做线下一
次，
实在是
线下体验了已经。
因为今天发现看的剧比看的电影还多，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嘛。
那能不能先罗列几部你今年看的特别好的，不一定要展开讲，就是纯做一个剧目推介的环节。
我接下来可能会讲讲《惊梦》和《春逝》，然后像鼓楼西他今年开了一个独角戏系列，我也好像也在选题上推荐过，就是《一职员的报告》。古罗西就这两年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降 E 大调三重奏，还有杂拌哲罗或沙拉，去年也上了乌镇。然后其实仁义也一直在出嘛，但仁义的剧目比较传统，最近在演这个丁西林的喜剧三部曲，包括最近在重排的北京人，就如果喜欢仁义那这个风格的剧的话，也可以关注他们的小程序。
我们这个不含任何商业广告推荐啊，是纯粹是给大家做一个剧目的引介吧，给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去看看。那我们现在聊一聊今年你看过的最精彩的这个线下的戏剧演出。
很难挑最啊，我就举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吧。
嗯，
一个是陈佩斯的惊梦，惊梦是他的戏台三部曲，他上一部叫戏台。就听名字就知道他讲的就是戏班的故事。惊梦的时间背景呢，就是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期，然后一个昆曲大班叫何春社，他在战乱中 的生死命运吧。他是一个就听下来特别的霸王别姬嘛，
对，
他是非常的结构工整的，然后人物性格饱满。但我看下来我自己后来一直想了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有戏班的故事，比如说霸王别姬，比如说惊梦，就这个戏班。
比如说我们最近也都看了一部电影叫椒麻堂会，
对，
它也是戏班的故事。
对对对，我自己就会想有几点，就是戏班的故事它包含着若干个可能是我们非常感同身受的因素。一个是就他经历的这个历史啊，就正好是我国现代史开端左右的历史早一点的可能从清末开始说，但是一般来说应该二十世纪初期吧，走到了大概七八十年代，就是大概有一个七八十年的历史。那大家就想这段历史就是跌宕起伏，戏剧性极强。那一个戏班呢，它本身就是唱戏的，就无论是《霸王别姬》里面的京剧还是《惊梦》里的昆曲，戏曲本身的文本它和戏班的故事和人物能形成很好的互文和隐喻关系。
是的，
就比如说《霸王别姬》里面就有霸王和虞姬，而《惊梦》里面它有一个桥段，就是一场戏在不同的人群那里有不同的命运，就是所谓的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嘛。在哪个时代你都得听戏吧，或者说你哪个时代你都得有文化活动吧。而基层的这个文艺工作者呢，本身有其软弱性，他基本都在承受历史，他接受历史的任何变化和流动。所以同一场戏的不同命运就反映了时代变迁。而且戏班它本身提供了一个空间，它有练功的地方，有戏台，人物有扮相，就可以说戏班的故事就集齐了时间、空间和历史的戏剧性。所以我们就老说这种故事。
我在采访邱炯炯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电影的名字椒麻堂会，他说你想想堂会是什么。堂会其实就是每次在年节或者大的喜寿日啊，就是这些有钱的人或者是官僚官家会邀请艺人去演出。他说堂会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的场所，权力的空间，所以其实戏班子也是一个很好去讲述权力的舞台。
对，而且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大戏嘛。还有一点是戏班的故事呢，它都有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关系除了记忆上的传承，还有家族的传承。这个家族传承不一定是血缘关系，
对，
因为在我国的传统里面就是师徒父子，就师父就是父亲的角色，这里面就是国人最熟悉的人情世故，职业和家庭意义紧密绑定，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结实的利益共同体。我最近看了读库2204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就是王建飞写的，叫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一语，他里面写了好多好多有意思的观察。就他提到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戏班这个传承的意义的。他就提到说直播领域中的师徒父子关系，比如说快手的辛巴，他就有一个辛巴家族嘛，然后这个辛巴家族在整个快手的江湖中占据着可谓头把交椅吧。王建飞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直播生态中的师徒制一直被看作某种封建残余，但是他却在直播这种非常新的行业中成为头部，这是为啥？因为师徒制在直播领域有两个显著的竞争优势，一个就是它降低了孵化新主播的成本。就你关注这个人，因为他是我徒弟。
诶，这像不像主播和助播的关系？
对对对。但是第二点，就师徒制比主播和助播更有优势的是什么？主播和助播是职场关系，职场关系之间呢是资本关系。但师徒制之间是情感关系，情感债代替了资本债，这就缓解了主播和 MCN 家族之间的矛盾。就像李佳琦的助手，他也会自己另立山头嘛，因为他要有他自己的这个职场生涯。但师徒制之间你这样就是背叛。就他会有一种感情债在里头。
驱除家门。
对啊。但是直播领域呢，就是平台是有压倒性的地位的，就个人主播很难抗衡，而直播家族却能形成制衡平台的力量。
是的。
它是一种虚拟的家庭关系，将资方就是人消费者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是我们大家族。在利益共同体内部，资源分配的效率是没有明显下降的，但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优于市场逻辑。并且利益共同体的稳健性得到显著提高，得以不断壮大自己，抵御外部资本的盘剥。看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在想到戏班这个事情，就为什么在惊梦里面也写到说他这个戏班的小伙要娶老板的女儿，就他要把职业和家庭紧密捆绑，形成家族制。然后因为在前一百年的历史中，个人太渺小了，他需要对抗的强大的势力太多了，而且这个势力在不断轮转，我需要 建立我个人的利益共同体，我才能够对抗历史的洪流。我们很少见到个人去抵御历史的故事，因为个人在我们的过去百年太渺小了。而且作为基层或者作为底层，你一定要想到那种最有效率的壮大自己力量的方式，这个就是家族，就是传承。所以说西班牙的故事或者他会讲很多年的历史嘛，因为你要讲一个人他可能十年就没了，这个人西班牙的故事就能讲一百年。而且陈佩斯他的表演也是很精湛的，惊梦一直在全国巡演嘛，就大家有机会其实可以去看看的。
嗯，我也推荐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叫麻糖会的。
对对对，
但这个的演出信息就更加难以寻找，
但相信大家是有办法找到的。
然后还有一部也是静静推荐给我们的，然后叫春逝，是两个女性的故事。
是我们给金猛颁一个西蒙人生奖、
哦、
然后春逝呢就是旧瓶新酒奖。春逝他的故事你看他介绍是非常女性主义的，讲民国的时候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员跟他助理的故事。他的这个创作者朱红璇呢也是一个女性。其实这个时候可以介绍一下朱红璇所在的这个话剧九人，他是一个从北大出来的戏剧团体，因为北大的话剧社一直是有这个戏剧的传统，其实走出来非常多的戏剧人。春逝是这两年一直也在全国巡演。
嗯，
他的人物原型是瞿剑雄和顾静薇，还有那个物理所的丁西林。然后丁西林同时还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
哦、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丁西林喜剧三部曲现在正在人艺上演。就为什么说叫旧瓶新酒呢，因为其实以民国知识分子为题材的这个剧特别多，
是
就包括之前的蒋公的面子温芳一写的这个话剧，
嗯，
然后包括朱红璇本人他自己创作的一系列的民国知识分子题材的，就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选题。
嗯，
我觉得他们就找到了一种创作路径，就是以民国为特定的历史舞台，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为载体去表达具有公共价值的主题。就这个主题你说起来也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两个东西，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你现在看起来这个主题是丝毫不过时的，
嗯，
知识分子的选择和思考现在看来也是令人感同身受。而且朱红璇他加入了非常非常清晰的女性视角，让你看到那些非常优秀的女性她们在一个世纪前思考的是什么，思考的是科学发展的方向，思考的是自己以生命为度量能做出的人生选择是什么。
嗯，
所有的这种表达是非常自然的，它并不是我刻意要去加入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他选取的这个科学人物本身就携带了这样的一种选择的存在。这些人虽然本身很有名，但是他可能在我们大众的传媒语境中没有那些男性科学家那么有名。
是的，
他把它打捞出来并且重新讲述他们的故事，在一个新的视野范围内去讲过这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他新的东西。而且他最近还推出了新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戏剧，是对称性破缺和双屏记，也都在演，前段时间在北京也演，在上海也演过，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
嗯，而且看这种剧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强的代入感，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距离你比较遥远的时空背景，反而我觉得他们表达非常非常当下。
是啊是啊，就是包括你看那个春逝里面，就他们有三个人嘛，就有一个小的办公室环境，他有很多职场的氛围，很逗，就互相调侃什么的，你完全不觉得你在看一个民国戏。
说到这个线下演出，其实我们今年在一月份的时候还做了一期播客，然后那期播客其实花了非常大的时间精力去做，我们尝试做成一种沉浸式的感觉。当时我们的记者静怡带领大家亲身前往这个上海亚洲大厦去听这个阿波罗尼亚的现场，然后我们中间穿插了很多亚洲大厦的工作人员啊、音乐剧的策划人啊、演员啊等等人的采访在其中。可能亚洲大厦就是一个关于线下的一个地标，
对，
这个只要是上海的朋友可能会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会有一些外地观众会拉着行李专门去看。在这种大厦当中呢，不同类目的剧几乎天天上演，全年无休。当然这句话现在也得修改一下。对
对。
然后部分演出呢会在周末或者特别日期增设下午场、傍晚场甚至午夜场，就整个大厦会一种人声鼎沸。我觉得那个大厦本身就是一个线下演出的一个景观一样的设置。静静其实是在夏天看了这部戏，但是他不是在亚洲大厦看的。
对，我当时在长沙看了这部戏，其实长沙也是一个线下演出的热门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受到很多疫情的影响， 然后长沙人也很爱夜生活吧，
是的，
就是经常你夜里十二点是路上人声鼎沸，
夜里十二点的解放西感觉是飞地一样的
存在。对啊，对啊。当时正好阿波罗尼亚在长沙驻演，然后我就去看了。他的故事本身是比较通俗的，他的表演都是在桌子上进行的。
嗯，
然后我们都是在桌下坐着，我们还能买酒和饮料喝，有一种看秀的感觉。
嗯，我记得当时静怡的稿子里写说，演员的那个汗水你坐前排都能挥洒到你身上。
是的是的，觉得你一伸手就能够他裤脚。
嗯，
几乎九成九的观众是女性，而且大家对演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因为今天的稿子里还写到说，比如阿波罗尼亚他有刷过几十遍的这个观众，
是的，
他对其中所有的这个唱词演员的选角是非常非常了解的，然后你就能感到这个场子有一种莫名的共振。
嗯，
就当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很多人是没走的，我看他们不走我也不走，我也留下来看他们要干嘛。然后发现演员下班之后就会在那个剧院门口站着，然后他的粉丝就会排成竖排，非常非常整齐的队列，有几排去找他们签名和送礼物。然后我就真的看了好久，就会发现那个粉丝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会说啊，那你那天是来了没有，然后那天怎么着，然后你最近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演员我都不是很熟悉，但是能看出来他们在本地在这个圈子内是火的，是受欢迎且被理解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态也挺好的，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巨星流量什么的，而且他们是非常有秩序的，没有出现任何那种无序的拥挤都没有，就所有人都是非常礼貌的，而且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有分寸的。就比如说演出的时候他们是不拍照的，然后等结束之后散场的时候才拍照，而且他们返场是很有诚意的，就一直在唱新的歌，对，因为那个他们会知道说返场就是这个粉丝拍照的时候，甚至是所谓产出物料的时候，
粉丝福利时刻。
对对对，他们非常有服务精神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演出形式。我想颁给他女性凝视奖，因为他那个位置就实在是，就你只能仰视着他，然后你只能凝视着他。就说实话，开始看的时候我会略略有一些
不
太舒服，不
适应，
不太适应。对，我会觉得这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被
消费关系，
消费关系且被强调的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我会略略不适，但是很快就融入进去了那种很欢乐的氛围之内。就是我觉得我就会告诉自己说，你要享受这个演出。
哎，我们女的太会反思了，
对，
你都被凝视五千年了，你这凝视五十分钟你就受不了了。这我就觉得相对小众文化或者圈层文化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进入其中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去放下你的芥蒂，或者是你原来固有的一些观念，你要尝试去融入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不要带着自己旧的观念去评价别人。
是的是的，
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所谓粉丝向的或者是什么这那的，你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他没有干扰到你的观影，
嗯，
你没有关照到你的演出感受，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表达，有他自己的这种互动方式，是人家自我表达范围内的事情。另一方面，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恰恰是这样互动性极高且返场率极高的演出，做大了整个市场的蛋糕，然后培养了一批有观看演出习惯、有在场习惯的观众，他们看完这个可以去看别的，
嗯，
然后演出商就会带来更多的类似于阿波罗尼亚这样的剧目，然后这个市场就起来，那所有人都会有好处，我们也能看到更多更好的演出。
嗯，是的。包括今年一些喜剧节目其实引发的一些争议，我觉得也都是跟这个相关，就是当我把一个相对圈层的文化通过综艺这种大众文化形式呈现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可能有一些圈层文化的粉丝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就包括我们今年为什么看这么多脱口秀，是因为脱口秀就是线下最火的演出形式之一。
是的，
尤其是在上海我都震惊了，我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俱乐部，一定是线上这个破圈的，然后带动了整个线下的市场，然后又因为这个演出形式它比较简单，
嗯，
一个场地然后几把椅子，一个人一个麦就可以讲了。我其实也看了非常多不好的脱口秀演出，但是这也是市场的
活力的象征。
对，基本的形态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你必须得有足够的基底，
是的，
你才能成长和锻炼出塔尖的人物嘛。
嗯，就像当一个市场当中充斥着一些烂片的时候也是好事儿。
对啊对啊，就是起码它有的看嘛，就不会像现在电影市场那么荒芜吧。
嗯， 戚真的看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我们今天盘点了一下，应该看了有几十部。我数了数我自己的，今年满打满算也就看了5场。刚才其实我们梳理的都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的线下，比如说脱口秀啊、戏剧演出啊，其实还有演唱会演出，这个就是我们就太没有机会可看了，这一块是空缺的。但其实还有一块是线下的展览，艺术的展览。
对，我就提一个展吧，就是上海龙美术馆的袁运生的展览。他是我国著名画家，然后今年已经85岁了，所以这个展是他截止目前吧一生的回顾展。大家如果知道他的话，他最出名的事件就是79年的时候，他为首都机场画了一幅泼水节的壁画嘛，然后上面有三个正在沐浴的裸女，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石破天惊的一件事情。然后这幅画后来也历经波折吧，然后还被遮挡过10年。就香港非常有名的实业家吧，企业家霍英东，他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然后里面说泼水节这幅画呢，就是他判断内地市场的一个风向标，说当时投资内地的时候怕政策突变，每次到北京先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就泼水节这幅画呢，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物件了。龙美术馆这个袁运生的展呢，以一个非常大的篇幅展出了这个画的复制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整个的创作的过程，我觉得也非常感慨，因为他是37年生人嘛，他早年绘画呢就非常受苏联绘画风格的影响，很写实，到后来呢就会受现代主义的启发，比如说他会去云南采访，他会就大家如果看过泼水节那幅画，他是以白描的手法去画傣族姑娘，去描绘当地人的这个生命力。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show note 查看这张照片。
对对对，之后吧，各种社会的变化之后，他就去了美国，然后开始尝试结合东方与西方。做完这个尝试之后，他又转向中国的历史，重返敦煌，并且开始吸收佛教和其他一些宗教的理念。就他这个一生，你就能看到上一个百年一个艺术家的人生历史是怎么样的。这个艺术家的人生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就我们先受什么影响，然后后来又受什么启发，后来又试图结合，然后后来又回归自身的根，就你总要找寻我是谁。这个是我看完觉得，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作品，其实无论是惊梦还是春逝，还是到袁运生，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性。就是我们过去100年经历的事情太跌宕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完全的无可避免的被裹挟其中，我们都在这样的历史的缝隙中找到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并且做出我们的人生选择。然后像基层的艺术家，他可能主动性会差一点，他会被反复的折腾和摇摆吧。他在里面想要传达的其实就是我要活下去，时代在变，朝代在变，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活下去。你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你才有可能性。你要传承啊，记忆要传承，你要有家庭。你说他有软弱的一面，当然是有的，同时这是他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的生命力面前，不断变化的时代反而是软弱的，他是没有统一性的，他可以就城头变化，
可以一夜之间发生巨变，
对，就
颠覆他过去的一切。
你就感觉城头变幻待王起，但人民是永存的。你看到春逝就会发现，就这个是知识分子也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需要做选择，我要做什么，而他这个选择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去找到那条适合自己的路。并且他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选择就是以人生为度量的，就是我走这条路，我可能这辈子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科学史要发展到什么阶段，而那个时候我多大了，我能不能赶上这个阶段。然后你发现袁运生这个艺术家同样的，在他前期是非常摇摆的，什么风来了他就会被影响，到后来他要主动找到，他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做的表达什么，他确立的风格是什么，就他的语言是什么。他跟时代的结合是很偶然的，因为他被选中了去画这个画，他又怎么来反思和怎么来理解他这种偶然性。我们都是在这个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中去反复的去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故事是非常非常有共通性的。如果大家能去就多看看这些剧目或者是展览的话，然后多想想他们的人生，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获得一种慰藉感。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好像看到了更大的时空尺度。
对，
然后你在那个其中安放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会获得一丝丝的平静吧。
你就会理解说，其实历史的顺遂期也是很短的，大多数人的人生 都是很波荡的，而且你就会觉得历史在你脸上碾过去了，反复的碾来碾去的感觉。但是你可能作为个体，你就是要想想说，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留下什么，
或者说我不能做什么。
对，我不能做什么、嗯、如果我还想去表达的话，我可能的方向大概是哪些。
嗯，
其实前人已经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启示了。
是的，
如果这些都太沉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看阿波罗尼亚。
就是的，
你就享受那些参与的凝视的快感也好，你享受这些给你非常非常强烈的荷尔蒙的快感也好。
对，就是一种强烈的我在活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这种感觉本身就非常珍贵了。
嗨，我们这个无厘头的奖项如果给袁运生的话，其实也是给其他所有的这个演出的，就是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这是之前女性主义运动的一句口号，我觉得它适用于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事情。
嗯
嗯，
虽然是在讲线下演出，但其实我们最想突出的一个词其实就是在场，我们每个人的在场都非常重要，就是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说了，我写下来了，我活着，
对，
这几个词都非常非常重要。
这几年疫情的影响，然后演出很少嘛，其实不仅是演出的减少了，就很多事情会侵入到我们的生活，
嗯，
让我们自己就变得很小，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自我在场的意识，这个是我的生活，这个是我要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是我的快乐，这都很重要。
嗯，
如果都没有的话，那这是我的痛苦。
嗯、
痛苦也非常重要。
对，我突然想到，就我们写钱理群那篇文章，你在岛屿当中加了一句话，那最后一次在北大上课，你当时加的一句话是，他的在场本身就提示所有人，这样的人生是可能的。
就当你听完很多道理的时候，这个东西本身对你不构成影响，
对，冲击，
但是你发现你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他活了一辈子，他都不用讲道理，
是，
就他站在这儿，就能把很多很多事情说清楚。
我们 chat 的四季系列其实每一次都会以一个诗歌结尾，
这是一个偶然，其实
对，它是一个偶然，但是做了两次之后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延续吧。然后我们秋天也选择了一首诗，
对，这首诗可能它有一点沉重啊，但是我也是最近又翻出来看，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就是孩子的麦地。
嗯，
当我们前面讲完所有这些感受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共情其中愉悦的东西的话，你觉得生活中只有痛苦，痛苦的在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念一段吧。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呀。当我痛苦的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那我们今天的 chat 就到这里，我们冬天再见。
多年前他来到，仿佛风中野草，我还记得他明亮炽热的怀抱，花径微扫的月落，阳光似一首歌，分别时上早分上沉默。